欢迎收听 AI Radio FM 科技频道，您的个人生成式 AI 播客。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一项真正突破性的技术，它被称为 VAL-E2。 这篇论文的标题非常引人注目，神经编解码器语言模型是人类水平的零样本语音合成器。我们请到了技术专家 Witch 和我们一起解读。 Witch， 这个标题听起来太厉害了，人类水平，这到底意味着什么？
是的，这个说法确实非常大胆，但论文里的数据支持了这一点。简单来说，零样本语音合成的意思就是模型只需要听一个从未见过的人说的短短几秒钟的话，比如三秒钟，就能模仿这个人的声音，读出任何你给他的文本。而人类水平则意味着合成出来的语音在自然度、清晰度以及语言说话人声音的相似度上都达到了和真人录音无法区分的程度。
只需三秒钟就能克隆一个人的声音，这听起来就像科幻电影里的情节。那么 VAL-E2 是从零开始的吗？还是基于之前的研究？
它建立在它的前身，也就是 VAL-E 的基础之上。 VAL-E 本身已经是一个巨大的突破了，它首次证明了将语音合成看作一个语言模型任务是可行的。它把语音转换成一种离散的编码，就像文字一样，然后用一个大型语言模型来生成这些编码。但 VAL-E 有两个比较大的问题。
哦，是什么问题呢？听起来它已经很强大了。
第一个是稳定性问题。 VAL-E 在生成语音时有时会不稳定，可能会卡住，不断重复同一个词或者声音，甚至陷入死循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研究人员可能需要多次生成，然后挑选最好的一个，这非常耗时。第二个是效率问题。它的生成过程是逐帧进行的，速度非常慢，这在实际应用中是个很大的障碍。
我明白了，就像一个虽然很有才华但有点情绪不定的艺术家，作品质量不稳定，而且创作速度还很慢。那么 VAL-E2 是如何解决这两个核心问题的呢？论文里提到了两个关键的改进。
完全正确， VAL-E2 就像是给这位艺术家配备了更聪明的工具。针对效率问题，他引入了分组编码建模 Group Code Modeling。 你可以想象一下，VAL-E 是一个字母的往外蹦词，而 VAL-E2 则是以词语或者短语为单位来生成。它把语音编码分成了小组，一次性处理一组，这样序列长度就大大缩短了，推理速度自然就上去了。
这个比喻很形象，从逐字阅读升级到了逐句理解，效率肯定会高很多。那对于稳定性问题呢？它是怎么避免那些烦人的重复和错误的？
这就引出了第二个关键技术，叫做重复感知采样 Repetition Aware Sampling。 这是一个非常聪明的策略，它在生成每个语音编码时会先用一种比较稳定不容易出错的方法，但同时它会像一个监工一样回头检查一下，看看自己最近是不是在重复同样的东西。如果它发现重复率超过了一个设定的阈值，就意味着可能要陷入循环了。
然后呢？它会怎么做？
一旦发现这个危险信号，它就会立刻切换策略，临时改用一种更随机的方法来生成下一个编码，目的就是为了跳出这个即将形成的重复怪圈。这种动态调整的机制既保留了生成过程的稳定性，又有效地避免了死循环，极大地提升了合成语音的鲁棒性。
哇，这听起来像是一种自适应的纠错机制，非常智能。我们聊了这么多理论，那它的实际表现如何？论文里提到的实验结果一定非常惊人吧？
是的，实验结果是这篇论文最亮眼的部分。他们在两个著名的数据集上进行了测试， LibreSpeech 和 VCTK。 LibreSpeech 算是域内测试，因为训练数据和它来源相似，而 VCTK 则更具挑战性，是域外测试，里面说话人的口音更多样。
我们先来看看 LibreSpeech 上的结果，他们用了哪些指标来衡量人类水平呢？
他们用了主观和客观两种指标，主观上有 SMOS 评估声音有多像原说话人，还有 CMOS 评估语音的自然度，客观上有 SIM 用机器模型评估声音相似度，还有 WER 也就是词错误率评估语音有多清晰准确，以及 DINSMOS 评估整体语音质量。
那么结果到底怎么样？
结果非常惊人，在 LibreSpeech 上，VAL-E2 的 SMOS 和 CMOS 分数都超过了 VAL-E， 甚至超过了 Ground Truth， 也就是原始的人类录音。
等等，你是说它在主观评分上比真人录音听起来还要好？这怎么可能？听起来有点反直教。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论文中的数据显示确实如此。一种可能的解释是 VAL-E2 生成的语音可能非常干净和标准， 没有人类说话时难以避免的微小瑕疵，比如轻微的口吃、不必要的停顿或者气息声。在词错误率 WER 这个客观指标上， VoER 的分数也比原始录音要低，这意味着它生成的语音比真人说的还要准确清晰，完全没有措辞漏词的现象。
我明白了，它生成的是一种理想化的人声，去除了所有不完美之处，这确实能解释为什么在某些指标上能超越真人。那在更具挑战性的 VCTK 数据集上表现如何呢？毕竟那里的口音更多样化。
在 VCTK 上挑战确实更大了，但 VoER 同样表现出色，再次全面超越了 VoE， 特别是在鲁棒性 WER 方面提升非常明显。这证明了重复感知采样这个方法在面对复杂多样的口音时依然非常有效，而且分组编码建模在处理较长的提示语音时优势也体现出来了，能更好地捕捉和维持说话人的声音特征。
这说明它的泛化能力很强。论文里还提到了消融研究，这通常是为了搞清楚模型的哪个部分最关键。他们有什么发现吗？
是的，消融研究的结论很有趣。首先，他们证实了那三秒的提示语音至关重要。无论是在生成蓝图的自回归模型 AR Model 中，还是在填充细节的非自回归模型 NAR Model中，一旦拿掉提示语音，声音的相似度就会断崖式下跌。这说明克隆声音的能力是深度依赖于这个输入的。
这很合理。那文本输入呢？既然模型已经从提示语音里学到了声音，文本输入还有那么重要吗？
非常重要。研究发现，即使 AR 模型已经处理了文本， NAR 模型仍然需要文本输入来确保最终生成语音的准确性。如果 NAR 模型没有文本信息，词错误率就会显著上升。这说明，为了生成高质量的语音，模型的不同部分需要协同工作，不断地参考文本内容和声音样本。
这项技术无疑是革命性的。但每次我们谈到如此强大的 AI 技术时，都不能回避一个问题：伦理和风险。论文的作者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
作者们非常清醒地认识到了潜在的风险。他们在论文的最后明确指出，由于 VoER 可以高度还原特定说话人的声音，它可能会被滥用于语音识别欺骗或冒充他人。他们强调，目前的研究是在用户同意成为被模仿的目标这个假设下进行的。如果这项技术要推向实际应用，就必须建立一套协议，确保使用者获得了声音主人的授权。同时，他们还提议开发相应的检测模型，来识别哪些音频是由 VoER 合成的。
负责任的讨论，这非常重要。那么总结一下， VoER 通过重复感知采样和分组编码建模这两大创新，成功的将零样本语音合成技术推向了人类水平，不仅在效率和稳定性上取得了巨大突破，其合成效果在多个指标上甚至超越了原始的人类录音。感谢 Wage 的精彩分享。
我的荣幸，很高兴能和听众朋友们分享这些前沿进展，期待下次有机会再来交流。
感谢订阅 AI Radio FM 科技频道，我们下期再见。